我们今天讲出到营外哈，我们会看整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当我们讲出到营外，或者是离开城到营外去，这是基督教或者是圣经里面一直有的一个有一点矛盾的，但是两个观念都要有的一个描述方式。就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我们是在旅行，我们是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是从像游牧民族一样，或者被流放的人一样，是 sojourner， 是 wayfarer， 是 exiled， 是到处流浪的，没有一个家。说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好像吉普赛人一样住银宿一样哈。那个意思是说，我们一生是一个旅程，我们是要从这个世界走到上帝那边去啊，这是那个意思。我们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要到上帝那里，我们是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到上帝那边去。那因此我们对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不眷恋，我们对这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视为将要过去的东西啊，这是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很少人有了啊，事实上很多教会很反对这个观念，但在圣经上是有的，就是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我们离蒙了上帝的呼召要到上帝那里去。每一个基督徒，新约旧约神的儿女都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相反的观念，就是我们是进到城里面的，我们不是离开城的，我们是进到城里面，我们是住在一个城里面，那么我们住在这个世界。这也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一方面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神呼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方面耶稣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那种弃世离世心态的，我们是很入世的，我们很积极的。那这两个矛盾怎么放在一起呢？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爱这个世界的本身，但另外一方面又因为上帝把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让我们在走天路学习成熟长大享受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我们不可能离开世界，我们不可能真的离开一个什么罪恶的城，然后开始走一条什么路，因为就算你走那条路，你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切的事情，来享受，来荣耀，来上帝，而且来抗拒魔鬼。希伯来书十三章也是讲这样的话哈。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这是一个可能是老生常谈，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常常讲的弟兄相爱的心。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蒙召跟随了上帝走天路，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甚至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家人不信主的，我们不是真离开，而是我们的心跟随了上帝。那我们在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单单跟随主，有主的同在。不过如果我们跟随上帝，我们自己需要有坚定的信心，没有错，我们需要单单认上帝为我们的主，这也没有错，但我们总有软弱，总有互相需要扶持的地方和时候，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软弱才需要互相的扶持，我们也可以在互相的扶持相爱中也有很多的享受和快乐啊，包括你们在这里一个月有一次的歌唱，我们这也是大家互相的扶持，那跟软弱没有关系，那跟刚强有关系，唱得好的就来唱，那么底下就是听得好的人就来听，都是很享受的。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是相爱的，虽然弟兄相爱，弟兄姐妹相爱，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是丰富是奇妙的，常常也会引起很多的痛苦和挣扎和错误，但是我们还是不忘弟兄相爱，我们没有因为单单依靠主，我们就不跟其他的肢体来往，不仅是我们身边的肢体，而且是远来的肢体我们也接待。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这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了，因为今天旅馆很方便，今天一般也不太方便住在人家家里。可是一直到19世纪以前，或者差不多18世纪以前，旅馆跟这个贼窝是一样的哈。那个《水浒传》里面，你去旅馆，然后会被人家下蒙汗药，然后变人肉包子，这是很普遍的。开旅馆业的，甚至更早的时候，常常就妓院，像拉合那个样子。所以在第1、第2世纪这个时候，要让就是基督徒要出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你也记得保罗讲，路上有危险，海上也有危险，盗贼的危险，到处都有被抢的。那个时候罗马的治安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就在耶稣在保罗那个时候，可是还是很危险很辛苦。那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又是除了商人以外，可能是最频繁旅行的一批，那就是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人出去传道，教会一直都是一个传道的教会。就算你看在《使徒行传》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也后来就开始养成了对外传道的习惯，不是只有几个人，不是只有保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就跟耶稣在世的时候到处出去传道。那他们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教会接待他，因为教会固然开始在地中海四围开始被建立，但究竟还不是很多的多数。那么他们需要有的时候是自己教会的支持，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寻找这里有没有基督徒，然后就希望能够有住有吃有接济的地方。这个我们再一次说，如果在今天21世纪是比较少有的哈，但以前即使是农村，即使是非基督教的文化，在我们中国也是陌生人到一个地方接待一下也是有的。那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提醒我们，要常常不仅是周围的弟兄姐妹照顾相爱，而且我们需要接待客旅啊，这就像接待主一样啊。耶稣也这样说，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啊。我们虽然今天不是请人到家里来住，但是我们善待人，我们为人祷告，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让人得到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从主来的安慰和鼓励，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快乐常常不在我们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得到已经够多了，常常在我们愿意付出一些从神那里来的爱哈。好，教会那个时候非常的雏形，那么基督徒也多半都是中下阶层的，但是有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也有彼此相爱的事，那也有被关起来的。那就第3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你可以看到基督教包括希伯来书的读者有相当多的人，有一些人可能比今天我们在台湾要频繁的多，有人信这个信耶稣受到捆绑受到苦害。我们在台湾同样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在你看报纸上好像埃及的基督徒啊，还有一些回教国家的基督徒啊，共产世界的到今天还是很多很辛苦很危险的。我碰到过一个外劳，印尼的，他信了耶稣，他想回去传福音，但他很害怕，他说他爸爸哥哥会杀他的。那就是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在台湾最多有的时候父母不太高兴啊，但是不会有这些逼迫，在以前会有。那对这些人，也许我们在当时教会里面就是关怀他们，关怀他们在外面的这些家人，然后也同理心了，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有一天可能自己也会受到伤害，我们在这彼此关怀当中我们被建立起来。好，这个是好像比较付出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比较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会比较累一点，会不太想做，需要被提醒要去做。但另外一方面呢，古今中外教会或者教会内外始终也有一个危险，始终也有一个引诱，就是婚姻上的不忠实，这个是太普遍了。各位，这是人性 啊，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所以这种提醒还是需要有。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也非常可能在一个教会里面，尤其在那个时候，大家彼此相爱关心，这魔鬼总是很厉害的，魔鬼会让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话，不相爱，谁都不理谁啊。那固然是不好，但当我们很相爱的时候，魔鬼又有一招，叫我们爱过头了。那么所以也需要小心，在互相照顾帮助的时候，要小心，神会审判的。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婚姻性的关系我们需要持守。另外一个引诱，也是古今中外一直都很难避免的，就是贪财。啊，保罗说过，贪财是万恶之根。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世界的价值观的一些影响吧。有人说资本主义世界，贪财是万德的美元，就是因为你贪，所以社会才会进步，才会努力，才会工作，才会赚钱。就是大家贪得无厌，要换新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才会好哈。各位，这些也有道理。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死板的，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各行各业，各种时代，我们都知道有他的罪恶，但是也有上帝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他的管道。所以不管你是理财的，在股票市场的，我们都觉得比较不太安的，如果你在澳门，你在旅馆，甚至你在赌场里面，我的意思大概只能到开门了，发牌大概还不太敢这样讲，但是我会说这很难说，你发牌跟开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贪婪。这也要非常小心的讲，所谓非常小心的讲，不要把基督教的美德道德讲成一种我们就中庸之道啊，圣经上也有讲啊，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保守一点。我现在一个月赚3万块钱，哎，虽然不好，但是够了，够了，够了。我是说，如果是单身，3万块钱一个人，也许是够了。那么养家，看你有没有小孩，然后可能我们希望能再多一点。那么再多就不要了，再多就是危险了。各位不要这样去想。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保守的，并不是说在某个范围中可以多就不可以啊。各位，你可以更多啊，这个并不是错事。你的金钱、你的学问，这些都可以多的，只是不管是多是少，那个重要的不是那个数目的量，是你的心。你的心在这些事上求主都让你不会被夺去。我常常讲说，一个亿万富翁可能对金钱的贪婪程度远远不如一个乞丐。那个乞丐一天到晚也许就想发财啊，亿万富翁也许哇天天理财理烦了，哎，什么时候退休吧，弄个基金我到海外去玩玩好了。就是说的再难听一点，也许已经拥有一些东西的人比拥有很少的人更能避免贪婪的那个心态。假如你是一个美女，也许又因为太漂亮了，这个被人家追得很烦呐，然后也因为太漂亮了，人家像戴安娜一样，你到哪里人家都摄影，你真是气死了。那哎呀，这么漂亮，如果平凡一点也好啊。我不知道女生大概不会这样想了，但是姑且说有人这样想。我恐怕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恐怕她是比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更贪婪美丽， 因为他没有美丽过，他没有被人追过，他对那个渴望可能比已经拥有而有点厌烦的还要更强烈。因此，重点不在你有钱没有钱，不是财富本身一定就不好。所有的世界所有东西都是罪恶的、不义的钱财，但是多一点或少一点，未必就是一定能安全。当然了，中庸之道还是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们重点，我们得胜，我们圣洁善良的那个重点，我不太喜欢讲秘诀哈，在于对主的喜悦和相信。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中庸之道赚到3万块钱就不想上进了，或者就算了，或者每年存5万块钱就够了。那么多存就不用了啊，以后再说吧。啊，等到交了女朋友要结婚了，又再多存一点。这些谨慎不是坏事，可是我们在谈这一切的事情，这些做法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主不会撇弃你，而且主会供应你。你要知道，你要确信这一点。这一个不叫我们不负责，反叫我们能够恰当的负责。这不，所谓恰当的负责，就是有的人是拼命工作，像我们华人有的时候也就是拼命工作，可能上一代是这样，拼命工作，拼命省钱。那么现在下一代不一样了，不拼命工作，也拼命花钱了哈。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上一辈，我们太多的忧患意识了，很担心，很害怕。这个不一定都是坏事。我再一次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它不好的成分，但也不是就一定一样的坏或一样的好。我们需要注意的，神给我们很多自由，但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正确的态度，是在于我们相信上帝，不贪爱钱财。正面的来解释，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吧，贪爱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或者不能说贪爱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渴慕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也不是说就是我们说了啊，我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全家4个人住，有15平，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啊，够了够了，不要那么，哎，你要这样家里舒服一点，宽大一点，这不是罪恶，所以。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并不是说我们不进步，不管是知识、学问或者金钱，不是。以自己所有为足，还是重点是我有上帝的满足，而我有上帝的满足，可能叫我很积极的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可能叫我很积极要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始终记得，主不会撇弃你的，这是消极的。不会丢弃你的，积极的是主是帮助你的，但不管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我们常常会在前面讲的这些可能入监狱啊，可能有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很沉重，但是主会帮助我们，主的教会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惧怕。在应该是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不可以敬畏其他的神。不可以怕其他的神，不可以认识其他的神。就我们通常讲怕上帝以外的东西，不太觉得是什么大的错误。可是上帝严格说，我们只能怕他，敬畏他，其他东西不必怕。我们的上帝会帮助我们得胜。这个话也不是说，他说人能把我怎样呢？各位，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哎呀！太多了，人能叫你生，叫你死，叫你高升，叫你下降，人能侮辱你，人能称赞你，人能让你荣华富贵。各位，人能够做太多事在我们身上了，但人不能给我们永生，人也不能把我们丢在地狱里。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轻看人，我们也不是轻看环境。我们人能把我怎样呢？钱又怎样呢？知识又怎样呢？美丽又怎么样呢？说这些酸不拉几的话都不对的。这些东西很重要，也很好。 我们也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也不是吃过了嫌它太甜。我们是因为有主，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的影响，总在我们信靠主之下有一个恰当的地步。各位，圣经上也有讲，保罗在罗马书应该13章讲到说，我们该给别人什么就要给什么。他们也特别讲到说，对政府，该纳税的要纳税，对官该恭敬的要恭敬。那其他一切，我们对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的下属、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对信主的、对不信主的，他该得的我们会给他。当他该得的我们没有给他，神也不喜悦。当我们没有给人的时候，人也许也会处罚我们；当我们给多了，人也许也会伤害我们，贪婪。各位，人对我们的伤害和人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多的。医生能让你的身体很健康，医生能让你的身体很不健康的。人能做很多的事，但是就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我们正确的人生要走，那只有那不撇下我们的主能给我们。我们需要记得上帝的全面的恩典和慈爱啊。好，那有上帝，上帝不会撇弃我们，上帝会供应我们，上帝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和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这都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等钱或者面包从天上掉下来。就算以色列在旷野有一段时间，面包真的从天上掉下来，你看他们还是需要去捡。不是掉在你的口里，也不是连口都不必掉了，直接掉在你的胃里就好了，嚼都不必嚼了，那还要消化，直接掉在你的血液里更好。各位，如果真是这样，你也会觉得很不愉快。各位，吃东西也是一种愉快，对不对？我们能嚼、能炒、能也是一种愉快，工作也可以是一种愉快。这那个我是那个对菜场。我们男生嘛，哈，也从来没兴趣的哈，尤其小时候觉得好像鸡啊鸭在那里，又脏又臭。可是有些人啊，像我们有些同工也，他喜欢做菜，喜欢买菜，哇，我一到菜场就兴奋起来，这么多菜，每一个都想买。哦，好吗？感谢主，各位，我们的人生可以很愉快的。我们人生即使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罪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很积极，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看过我们。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在上帝看过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付出，让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受到捆绑的、遭到苦害的人得到帮助。好，我们感谢主。但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不可少的，那这里也有讲，就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作者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显然表示，以前引导希伯来书读者的人，可能死了，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或者最起码应该是退休了，没有再在他们当中了。从前引导你们，我非常希望哈，教会的牧师，或者我们即使不是牧师，我们在教会里面时间只要稍有一点时日，甚至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是被耶稣引导的，被上帝引导的，被教会、被牧者引导的，同时你要知道，你马上就被赋予一种责任，就是你也在引导其他的人。我们基督徒是罪人，始终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始终要承认这一点。但当我们信靠上帝以后，我们有一个这世界上最聪明、最能干、比我们强一万倍的人，一亿倍的人也不知道，就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才对，就他对他的永生不了解，他可能比我们更会理财等等等等，各方面都很棒，这我们承认的。但是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我们知道，起码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归向上帝。 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传道人，我们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因为信耶稣的满足和喜乐、圣灵的光照，以及想到没有信主人的悲惨和绝望和茫然，我们就开始成为引导人的人。即使我们是那么幼稚、那么无知，我们在带领人。这个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教导，在帮助弟兄姐妹走正路，不是说长老或牧师什么都懂，我们很可能什么都不懂，专业完全不如平信徒。但是，传道人应该更积极的，包括为会友的灵魂祷告，而且在讲道、在谈话的时候，引导他们走一条正路。啊，这我也承认，很多时候，牧师常常引导错了，瞎子领瞎子，这是很多的，包括很多的错误。包括有的时候，说啊，你们应该怎么样理财呀、或者应该怎么样教养儿女啊？可能牧师观念啊、想法都错了，或者各方面了。但是牧师希望在带领人归向上帝的事上很坚定、很正确。当然也一样，还是会讲错了。还是会把三位一体可能讲错了，把基督的神人二性也讲错了，这都可能。把我们平常碰到困惑的时候，告诉你一个解答，可能也讲错，这个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上帝托给我们的，各位，我说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上帝托给我们，我们能把他引导得好一点，而我们自己也是。上帝把我们托给别人的，也就是我们互相也在引导。好像你看到别人的婚姻，你看到你的朋友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如何化解？然后回去跟老婆或老公讲，他们也吵架然后他们吵架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就是我们也可能在言教身教上，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对人有一些引导。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被人引导。那引导人的人，人都会犯错，但是神还是在会错误的人中设立了引导人的人。这种人就是专心祈祷传道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如果牧师，如果一个小组长，他在带领小组、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不是用神的道来引导，那其实都是错误的。我刚刚说，其实我是对教会里面有些很遗憾的啊，基督徒的理财啊，基督徒的政治观啊，这些，我常常譬如说理财这些，如果我真的要理财，我不会找这些半吊子人来教我的，我要找那些比较真的很厉害的人嘛，就是理财也好，健身也好，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教会或者传道人擅长的事。我们就何妨常酌呢？我们就请教这些专家嘛。可是我们应该讲的是，任何不信主的专家不知道的，就是上帝的道。当然也有人讲了啊，如果相得益彰，两个都有，不是最好吗？一个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一个很好的理专。我们教会里也有啊，譬如说，一个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来告诉你保健之道，这也是很好的。这当然很好，不过，我还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把上帝，不仅是保健各方面，我们能够尊主为大，听神的话来行，我们需要听到的是这个，最基本的是这样。这些人要想到他们，想念他们，想念他们倒不是什么哀悼啊，哀思啊。各位，这都变得很负面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是怎么样哈？我自己在想，我以前所认识的，或者有的时候看那个属灵书籍的传记的时候，以前那些属灵人带领过我的哈，当然跟你我一样都有缺点，都会犯错。可是如果他们真是有主给他们的托付，我就想到，包括我在小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 那些主日学老师，我都觉得好伟大。现在想想，也不过是大学生呢。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大学生，还有的时候是高中生呢，那就教我。那当然也是糊里糊涂，还不是会犯一大堆错误。可是我会想到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然后让我这个孩子虽然很调皮，虽然很愚蠢，但是，能够走得很好。单单仰望主是对的，但如果你单单仰望主，你一定会看到主的其他的儿女，然后在各种情形下，他们的作为可以提醒你，也可以帮助你，也可以鼓励你。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负面的，不过我们希望更多我们能看到的是正面的，能想到啊，这个牧师曾经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引导里面我自己也在想这些人，我都觉得是相当正面。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主日学老师辅导我并不喜欢。喜欢的都是那种会发糖果的，哎，糖果发多一点的，然后故事讲长一点的，然后手工，因为我不喜欢做手工，不太要求手工的。那有些，这通常都是女老师，男老师呢，故事也不太会讲，然后有的时候比较凶。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看漫画，被一个男老师骂，就觉得很不喜欢他。哎，奇怪，现在想想都觉得很不错。相对的，我想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我就不会都是正面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当然也有好一点的，也有坏一点的，但是就缺少那个永恒的上帝的恩典的同在。所以，固然好的世俗的老师我也会记得，但是总不像记得这些引导我的人。引导我的人，各位，我刚刚说老师，其实不只是老师。在讲引导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圣经很多时候是像牧羊人带路一样的引导。老师不是跟羊群一起生活的。那么，即使是寄宿学校，老师也不是24小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么，在以前的教会，现在当然也不是说牧师跟大家一起生活了，但是他的关怀面那是全面的。我现在在教会里面，的确是这样。从一个小 baby 开始出生，其实不是出生，有的时候在母腹里，我们就为他祷告。尤其有的在母腹里啊，比如他上次化验什么不太正常啊，请代祷，我们就会为他祷告。然后一直到他的死后，那都是传神的道，为他们祷告，凭着信心来做人处事，凭着对上帝的话、上帝应许的接受、圣灵的工作，这些希望成为榜样。那他特别说，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从这上下文来看，从他用字的方式来看，留心看他们结局是好结局，而不是哦，你看那个牧师贪污后来被关起来了哦，不是。看他们的结局，那个结局也不是说他们到天堂去了，这不是牧师才到天堂，我们每个人信主人结局都是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这结局包括我们在世上就可以看到的一些结局，这结局说啊，他怎么，我们不一定要讲牧师了哦，他这个人对太太那么好，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人他对他的儿女这么好，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不一定就是，他80岁、70岁怎么样？有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我们辛苦的代价。有的时候历时神就让我们经历一些。当然，有的时候看这些结局也看得不清楚。你说，哦，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忠心的牧师后来被赶走了，一个很忠心的牧师后来小孩他的儿女，悖逆了，不信上帝，这些都可能有，而且一定会发生。不过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一个忠于上帝的人，一个在带领上帝弟兄姐妹的人，他的结局是美好的，一定是美好的。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牧师哈。他甚至把引导我们的人，他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谈。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引导我们的，每一个主日学老师，每一个带领我们的，那么都不一样，但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被这位主的爱，永恒的爱，永远的善良慈爱，不改变的丰富的恩典和律法带领，然后我们每个人也在他里面把神给我们那份活出来。感谢主。各位，这不必把它想成说是就是人死了以后的事，这可以想成包括你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带领我们的啊，包括荣老师，我们可以常常想到，哦，主的带领是很美好的，或者是我们谁谁谁在我们中间施情或者做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奇妙的带领。但是也有负面的哈，我们要防备。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才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最难接受的。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我们教会有女孩子要节食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放在她桌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只会增加体重。好像他的意思倒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其实是在提醒希伯来书的读者，不要回到犹太教里面。犹太教是非常注重饮食，那饮食不是像我们今天蛋白质多少啊，纤维多少啊，不是这个事情。那个饮食是洁净与不洁净这些分别。其实回教徒也很在意这些。我们说这些并不是侮辱别的宗教，只是我们在说人正面的负面的，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一样，都是民以食为天。另外一个就是性了，食色性也，这两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很多人就在这里放荡沉迷，那因此就产生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拒绝这些东西。因为吃酒吃肉林太奢华了，有人就不吃不喝。因为性的放纵太严重了，所以有人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都会觉得说我们守独身不结婚是比较好的，婚姻的状况是次等的状况，那都是性欲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食和性，是这么吸引人，是这么叫人快乐，然后叫这么多人很容易掉在里面，然后犯种种的罪恶。那么性上的放纵那是不好听的，那食物上的放纵我们比较可以说啊，就是大家都拼命吃，现在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过胖了？哎呦，我去美国一个很得安慰的地方就是，哇，我还是不是很胖啊，比较起来，哎呦，你看他们真是够胖了。好，我也不要笑他们了啊，我们台湾的大胖子小胖子也越来越多起来了。就是性和食实在太吸引人了，其实任何一个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东西都吸引人，还有权力啊、知识啊，这些都会吸引人，然后也就引起很多的罪恶，那就会反其道而行。有人就说，我们禁欲，我们不吃，我们吃的很少，我们不要读书啊，像老子啊、卢梭啊，都有这种反智的倾向啊，这个读书啊、文明啊，这是妨碍人的。人最好就是乡下人一样种田就好了，这样比较老实。基督教不会这样说，基督教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上帝所造的让我们在世上很幸福快乐的东西产生了很多的流弊，我们就说不要这些东西。我们仍然需要这些东西，而且这些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是很好的。但是犹太教还有很多宗教会有这种怪异的教训，禁止嫁娶啊，禁止什么啊。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道德有美德的人，是靠恩典的啊，不是说这不可吃那不可摸那不可拿啊。各罗西书有这样讲，在饮食上专心的，就是其实真的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意思就是在饮食上专心分别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甚至专心小心不吃的，没有得到益处。因为 他们不吃这不吃那，然后某些器皿还有某些东西的洗法很讲究。耶稣也讲过了，这入口的不会污秽你，从你心里出来才会污秽人。你注意的是你心里要圣洁，要善良。你不必太注意这些东西，这不是说不注意卫生，不是说不要洗手，而是我们在这方面大可自由、轻松一点。重要的是啊，你坚定地依靠你的耶稣。第10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一句话不太好懂，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祭坛就是基督徒的祭坛，上面的祭物那是不管是指耶稣或者圣餐，那都不是在帐幕中供职的人同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没有关系，在当时在初代教会两个都是一起的。每一个基督徒开始都是犹太教徒，每个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但后来越来越清楚看到，我们单单以耶稣我们的分界点，我们从耶稣的恩典得到一切的帮助，不是借着旧的已经过去的那个祭坛的那个方式哈，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同父异母，我们跟外在的，我们跟这世界上包括佛教徒、无神论，我们都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共事，甚至。如果我们原来夫妻都是佛教徒，有一个信了耶稣，我们也不必离婚，我们还是在这个世上生活。但是，我们为我们赎罪的基督是只有基督教才有的。好，第11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话更不太不好懂了哈，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哈。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这意思应该是指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然后对着约柜弹7次，就是那个动作是。是替百姓赎罪，那个动作是告诉上帝，或者象征性的告诉上帝，我们已经照着你的吩咐，宰了这个牛，那么他的死象征性的代表我们该受的处罚啊，请你就赦免我们，就洁净我们。那个血是带入圣所的，那身子呢烧在营外。这是他把他就是把好的些东西放一起讲了，那个血是带到祭坛，血是带到会幕里面，那个身子呢在外面，因为那个肉要烧的，凡祭是都烧掉，其他的祭烧了，把那些脂油那些烧掉了，就是可以给祭司啊、立位人啊，还有与事的人一起分享受的，就是他把这分两个部分，血和身体。他说：“耶稣也是这样，耶稣的血呢？耶稣的身体在城门外受苦，这大概是指到加略山在外面嘛，那离开了耶路撒冷在外面受苦。那个血是指他在十字架，然后他把这两件事，跟那个牛、公牛、公羊的血和身体一起来比较，就一个好像在那个会幕里面，一个在外面。”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有一点的关系，就是他在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又在里面，又在外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被主洁净，我们内心一定要洁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外在的世界呢，我们又在这个世界上跟主同行，也就是说。营外表示我们好像出去跟随主，城内我们在这个世界见证荣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同时出去，同时进来，同时舍了这个世界，同时进入世界，爱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赎罪有点类似这种讲法。这13节，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也就是我们跟随主，我们跟随主的十字架，我们不爱世界，我们天天背十字架，我们看世上事如同粪土，我们跟随主离开将王城，到那永恒的国度里，我们救了他，就是跟随他。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又等于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忍受一切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也享受一切的东西。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有背十字架痛苦，也有与主同在的喜乐，也有因为顺服上帝常有的喜乐。14节，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这是指我们继续往前去，添加是我们家一样。但是我们在寻求将来的城的同时，我们又记得一件事，在第12章第22节也讲，我们已经来到天家了，我们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信了耶稣，我们就已经具体而为了，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得到这个恩典。不过我们一面得到，一面又在继续的寻求。就是继续希望能够得得更丰盛。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一个基督徒在世，我们在走，我们在忍受，我们在享受，我们在彼此扶持，我们在传扬，我们在教导。我们也在颂赞啊，这也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嘛。这教会特点就是大家都喜欢用嘴来颂赞上帝，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当然这里的颂赞恐怕不是只有唱诗了，这些颂赞可能有大声的祷告的颂赞。不过，基督教始终知道这一点。如果你只是这样用讲话的方式呢，不如再加上一些音乐。所以颂赞可能跟诗篇是讲的是很像的，就是所有的诗篇是诗篇里很多颂赞的，而这很多的颂赞里面，应该大部分都谱上了曲。啊，基督徒有诗歌，我们是一个音乐的一群族群，我们有诗歌，我们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不一定有什么钱，我们也不一定，更是现在不需要献什么牛羊了。那真的，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诗歌，天使唱的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当我们有这颗心被主感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果子。果子，圣经有的时候是讲带领人归主啊，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这是带领人归主，这好像是果子。果子另外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性情有更多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那果子也是我们的对上帝的颂赞，但是也是一样，你在有颂赞、有赞美，我们有这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爱人，我们爱神，从来不是只有在言语和舌头上，也在行为和诚实上，包括金钱。17节，他再一次讲到引导你们的人。前面讲的可能是已经被主接去的，现在的17节可能是现在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说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我们，交给了教会，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耶稣把他的羊交给一些牧羊人。我刚刚说了，羊和牧羊人，我们每个人既是羊也是牧羊人，所以不必觉得我只是羊或只是牧羊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承受了上帝交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理专了，上帝的钱交给我们，上帝的宝贝交给我们。我们要把它照顾得很好。那上帝把我们的生命交在这些引导我们的手中，当然有的时候他带错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听话， 这都有的，常常是两个都存在。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在都会犯错的情形下，我们还是学习最少有相对的顺服。我们最少希望我们的牧者是为我们灵魂时刻警醒的，那包括看到我们饿，看到我们渴，看到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该有的提醒、警告、惩治、安慰和鼓励。这些恐怕在现在教会里面都不太多，那么教会的生活大家越来越疏离了，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些事上想到这是宝贵的。我们要让将来教我们账的人很高兴，就好像耶稣的比喻，哎呀主人啊，你看你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你给我一个康莱昌，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现在我还你是一个绅士啊，你多好了。你给我的时候他是吸毒的，现在他是一个很好的正派的人士。我们希望是这样，就好像李专一样，我交给你100万，结果过了一年只有50万了，大家都很难过。你要使他们交得很愉快，不要忧愁，忧愁就与你无益了。因为如果忧愁，表示你是很烂的。本来100万，现在变成50万了。本来有很多，还有很多美好的个性，信主了以后反而变得很孤僻、很怪，那就不好了。要他们好，你就要为他们祷告；你要顺服他们，要为他们祷告。18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凡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都是一个好牧师的象征，他会想他的羊。如果你各位，我知道了，我们教会也有，现在学生很难教哦，他一想到开学了，那个老师就很头痛。我是做学生的时候，一想到开学就很头痛，现在是老师想到碰到那些学生就很头痛。我希望我想到信友堂弟兄姐妹我就很快乐，那厚脸皮的说，我希望想到任何一个教会我去讲到都能够很快乐，都能够因为有爱关心我，快回到你们那里去，我想要快一点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在一起。保罗的书信很多都有这样的话，这个不是保罗写的，但很多类似这样的话。保罗说，哎呀，我希望神开道路让我能快到你们那里去，然后我们彼此可以有一些激励，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正面的东西。牧者需要人为他祷告，需要人顺服他，需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是好的牧者。他自己觉得良心无愧，要站按正道而行。但是这为祷告意思就是，我希望我做的都对，但就算都对，那个效果也不一定要出，也不一定出得来。这需要圣灵的能力，就请你们祷告。就是那个祷告并不是祷告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祷告表达了我们需要这个栽种那个浇灌，叫它生长的是主。我们照主的吩咐去浇灌去栽种，但是它能不能生长啊？我们祷告吧，求神帮助。而且祷告还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能快点到你们那边去。好，下面是祝福的话了，我们有点熟悉啊。20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个但愿祝福，希望有一件事发生，这件事就是上帝使我们如何如何。这个上帝是什么上帝呢？是赐平安的上帝。信靠上帝，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不信靠，那就是等着更多的灾祸了。神是赐平安的神，这位神他赐给我们跟他和好的平安，跟他永远成为朋友的平安，跟他合为一体的平安，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耶稣怎么会死呢？因为为我们流血。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流血呢？因为他要消除上帝的愤怒，他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啊，那就是永约之血，好像上帝在约上面所成就的一切的话，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临到我们这些 人。他在这里也讲到说，耶稣的身份是主，是牧人，是群羊的牧人。他这句话，这个祝福的话，讲了很多，单单在形容耶稣，形容上帝就讲了很多，意思就是上帝赐的平安和美好的福气，让我们总是跟耶稣基督的死连在一起，耶稣基督的顺服连在一起。那么如果耶稣基督在2000年所做的那件事始终是要我们想，好叫我们因为连在一起，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得好，而且是我们在世上走这条路的时候，各样的善事上都能被成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被主成全，我们结婚的时候被主成全，我们做父母的时候被主成全，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父母，不好的时候也被主医治对付管教，能够遵行他的旨意。不但遵行他的旨意，跟行他所喜悦的事是一样的意思，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只是遵行他的旨意比较是好像是律法一样，行他喜悦的事好像是恩典一样，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常常讨他的喜欢，我们喜悦他的道路，不只是我们做他的事，我们在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喜悦的事，高兴的事，而不是痛苦的事。好，后面的就是一些也是很亲切的，就是写信啊，知道提摩太被释放啦，我一定要去见你们啊，然后大家他就问安，最后是愿恩惠常与众人同在，引导你们的，就24节还是讲，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圣徒的安，就问你们的牧师，问你们的长老的安，啊，愿神祝福他。那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可能是意大利人跟读者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在有一些地方有点琐碎，有些地方我们听不太懂，但是也是很奇妙的，在表达一个基督徒或一群基督徒的生活。这群基督徒是跟随上帝的，这群基督徒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这群基督徒也是罪人，但是有人引导这群基督徒跟你我一样，我们希望能越走越好，一直走到见主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爱我们，我们献上感恩，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奇妙而丰富，我们愿意继续的学习和经验，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